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1FM 98.5 with thanks to the NEMBC and the CBF.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1FM 98.5，我是主持人 Jasmine。很高兴在一周一次的中文栏目里与大家再次见面。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我们正式进入了冬季。进入七月份以来，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天气的寒冷，而且经常是阴雨绵绵，难得周末呢偶尔会出现一些太阳，给这个寒冷的冬季带来了不少暖意。那么对于最近澳洲的疫情，随着悉尼在前一段时间的封锁，似乎并没有阻止新南威尔士州的疫情的爆发。那么从上个周末开始，悉尼从50例到70例，可以说社区传播的风险在逐步的增大，所以呢新州政府决定再延长一周悉尼的封锁时间。那么对于生活在 Govan Valley 地区的人们来说，生活上还算，工作都比较正常，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新闻中的悉尼的疫情也无时无刻的提醒着我们，我们身边的疫情目前还没有停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小心。那么维州的政府官员呢也极力号召在外面的维州人尽快回家，以免因为疫情的爆发和隔离等因素给后面的工作和生活会带来很多的不便。而在过去的这一周里，维州对一些重要的部门呢开始进行了疫苗的集中接种，一些部门包括一些残疾人的居住区也集中呢进行了疫苗的接种。那么从网上的信息看，最近在新州流行的都是新的变种疫苗，而且呢它还在不断的变化，并且传播力呢还是非常强的，都是可以说以家庭为单位，基本上都不能幸免。虽然尽管社会上对疫苗，大家对疫苗的这种认识和看法呢都有所不同，那么从整体来看，疫苗的保护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都知道疫苗推出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由于现在国际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呢，疫苗的接种的速度呢可以说比以往要更快一些。尽管呢会存在一些风险，甚至呢有些病人有些人打了疫苗之后有反应甚至死亡的一些案例，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呢不能忽略这个疫苗对人们的保护。我们也都知道目前接种这个疫苗并不能完全防止人们去感染这个新冠病毒，但是最少呢至少可以帮助能降低这个得病后的反应以及它严重的程度。所以呢没有接种疫苗的朋友也希望呢您可以尽可能多的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疫苗的一些状况，以及您各自身体的状况，咨询一下您的家庭医生，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呢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对自己和对家人来保护起来。但是如果您有先天性的或者一些其他的疾病，医生呢建议你呢慎重考虑，您也需要呢听从医生的意见，在卫生上和与人外面的人交往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护好自己。那么尽可能我们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可能一年两年，我们目前出去旅游还是受到限制。那么短暂的限制以及限制给我们周边生活，给我们每个人生活带来的一些困扰，都是为我们将来长远的发展和开放而做出的努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遵守这个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上能够做到规范自己的行为，来配合国家和地区政府来打赢这场疫苗的战争。那么七月份可以说是澳洲的深冬的开始， 我们维州的学生们也已经经过了两周的假期，那么今天呢即将迎来新的一学期的开学的日子。那么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行业的人来说，那么七月又是一个新的财政年的开始。那么在这段时间也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做好自己的个人报税。按照政府澳洲政府的规定，个人财政报税需要在七月和十月份之间完成。那么这几个月里可以说给大家足够的时间来寻找您的会计师来做好前一年的报税工作。那么尽管这两年澳洲的冬季比以往显得有些冷清，由于疫情的缘故，那么在北半球，火热的北半球，严峻的疫情并没有阻止北半球人们对赛事的火热的热情，尤其是最受全世界球迷欢迎的足球项目。最近在比赛中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插曲，随着本月初欧洲杯半决赛打完，英格兰队以2-1淘汰丹麦，可以说被英国球迷期盼已久的足球回家马上就要成真了。据说英格兰队这么给力的比赛还是在前世纪1966年，可以想象英格兰的球迷是多么的兴奋。尤其是在六月初英格兰与德国队的比赛，据说还是非常精彩的。但是呢，那次比赛呢却发生了球迷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比赛进行到2-0，英格兰队已经锁定了胜局。在英格兰球迷的欢欣鼓舞之下，许多的德国球迷在目睹胜利无望时也倍感神伤。在最后进入伤停补时阶段，摄影机扫过观众席的时候，镜头对准了一位泪流满面的德国小女孩。当时德国小女孩看到德国队即将被淘汰出局，伤心的靠在家人的怀里头伤心的哭。其实这原本是在比赛之中挺让人动容的一幕，尤其是德国队这一方。但是当这个画面在现场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时候，有些得意忘形的英格兰球迷突然集体爆发出了欢呼声。可以想象，这是英格兰的球迷对这个胜利呢已经盼望了很久了。随着电视的转播，这个镜头被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但是让人很想不到的是，这个人们陌生的伤心的小姑娘居然在网上遭遇到了网络暴力。有一些苦于德国队的英格兰球迷感觉有些飘了，在键盘上用很难听的话来嘲讽这个小姑娘，来表达自己支持的球队获胜后的欣喜与开心。两天之后，这个情况呢突然逐渐翻转了，有相当一部分英国球迷甚至英国的一些队友都勇敢地站出来指责这些不正常的行为，保护这个小姑娘的立场。有的人在网上留言说，我为身为英国人而感到羞愧，还有人说这让我感到痛心，她只是一个对足球充满热情的小女孩，因为这次风波导致她以后享受足球时要三思而行，那实在是太悲剧了。可以说在这两年的疫情之中，有些人情绪极度的压抑，在不同的场合都爆发出了自己内心善与丑的一面。后来呢，有一位来自威尔士的球迷父亲，他自己有两个孩子，看到这个场面呢，就决定用实际行动要向受到侮辱的德国小女孩来表达歉意。于是他在网上发起了一场众筹活动，目标金额是500英镑。他说，我不认为这样做就能够改变世界，但是至少可以为小女孩做些什么，希望小女孩的父亲能用这笔钱给小女孩带来一些宽慰， 并让她知道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是如此的可怕。原本只是一个特别小小的金额的募捐，结果没想到 大批的英国球迷踊跃加入这个活动，不仅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还积极转发。就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原本的500英镑目标就直接突破到了36000英镑。可以说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对那些具有仇视心理和网上欺凌的可耻行为予以鞭挞。而且据说这个发起募捐的这个威尔士的球迷的球迷父亲同样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有人居然说，希望每次德国队将我们淘汰后，我哭泣时也能得到这么多钱，以后球队输球时我也让我的孩子在台上哭泣，来赚一些收入。但是这些不堪入耳的讽刺与挖苦并没有阻止这个父亲去想办法去寻找这个小女孩的父母，他相信通过网络的力量总能找到他们。就在英格兰与丹麦半决赛的前一天，小姑娘的家人终于被找到了。也正如大家猜测的，为了保护小姑娘的隐私，父母不愿意公开身份。小姑娘的父母表示，女儿的情绪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向所有参与这次众筹活动的人表示了感谢，并委托发起人把所有的善款都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对同样的事情，善与丑，是与非，在大家面前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就这样，欧洲杯赛场上的这个小故事以一个温馨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尾了。可以说今年的欧洲杯也是一场特殊的比赛，比赛本身的精彩不用说，作为全球疫情后国际关系又很复杂的时期，第一个全球性的体育赛事，这届欧洲杯赛场上的各种的故事能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体育的精神和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同样是欧洲杯比赛的赛场，在6月19号丹麦与芬兰的比赛中，同样也出现了一个插曲，可以说是一次意外。当时身为丹麦队的主力球员埃里克森，在没有人碰触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队员和医护人员马上进入场地为他进行了紧急抢救，而他的队员们则是并肩的站在了这个队友的周围以保护他的隐私。那时芬兰队的进球的队员并没有欢呼，而是相拥在一起为他祈祷。十几分钟后，丹麦的这个球员呢逐渐苏醒过来，被担架抬走之后呢做了心脏的手术。至于以后是不是能够再回球场，那要看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后他的身体的状况才能进行决定。目前呢他已经回到家，跟家人在一起呢观看这个足球杯的比赛。后来在半决赛时，英格兰队的队长呢用一副巨大的丹麦埃里森的球衣来致敬这位战胜死神的勇士。对于足球也好，还有世界上其他的各项比赛也好，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抗性运动，在比赛之中其实有拼搏，有奇迹，有遗憾，更有一种温情的力量将世界各地的球迷和体育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跨越了地域时间，才是体育精神最真正的体现。可以说这次欧洲杯每一个绿茵场上超越胜负国别的瞬间，都会深刻地为所有的球迷所记忆。好了，下面我们来稍微放松一下，听一首歌曲，是许嵩的《山水之间》。
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盏，清朝茶凉酒酣豪言陈笑谈，半生泪尽突然被问完美有谁看，一句山水之间是与浮名散，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停步这花铃失了绸缎，
欢迎回来。一首非常好听的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山水之间》。在上一期节目里，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许嵩的歌曲，那么这也是许嵩创作的其中一首非常美丽的音乐作品之一。许嵩呢，是中国内地的一位80后的创作型的歌手，曾经呢是在安徽医学院毕业，从小就学习音乐，所以呢对音乐以及对中国的古诗词有了很深的感受。在他的很多音乐作品之中，他都把中国的古典诗词里表达出的那种意境融合到他自己的音乐歌曲作品里。 这首歌许嵩创作于2014年。自2012年以来，许嵩经常在大山大河之间旅居，所到一处呢，觉得清凉自在了，就小住10天半个月，喝茶、读书、抚琴、会友，呼吸山岚的清气，远离喧嚣的都市文明，更加以清静的心去体会生活。由此，他创作出了一系列清润如茶的作品，而《山水之间》就是为这张专辑首发的代表作。歌曲传达了一种避开都市生活的闲适的生活状态，但又不回避尘缘未断的凡心俗情，将古典与现代交织在一起，让听者不知不觉之间忘却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一首好的音乐或歌曲作品给大家带来的感染力。其实这首歌也让我想起六七月份这个季节，正是在国内的学生的毕业季，有一批毕业生离开自己的母校，去走入了新的世界，新的一个台阶。回想自己在学生时代所经历的种种辛苦与快乐，回想在学生时代自己曾经喜欢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再听来，总会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首许嵩的另一首同期的作品《弹指一挥间》。《弹指一挥间》创作灵感来源于苏武牧羊的故事。在苏武出使匈奴之前，他留给妻子一首诗《留别期》。诗里写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还写道：“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这份临别时的款款深情也极为动人。然而苏武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去就是19年。这19年间，夫妻相隔两地的思念之情、离愁别恨，正是这曲《弹指一挥间》所构筑的情与景。下面咱们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弹指一挥间》。
花灯随烟波波
也很是心的溃疡，但越披星是你在流浪，你推开窗花灯随烟波铺江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1FM98.5，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晚上10点到11点播出的中文栏目，我是主持人 Jasmine。 一曲古典而凄美的《弹指一挥间》，将人生的离愁别恨完美的诠释出来。看似漫长的人生，放在历史之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当青丝变成白发，回头再望时，一切都似如烟云。所有的忠诚或是背弃，相思或者遗忘，都没有少年时以为的那么重要。只要两人相爱，珍惜彼此，也就无悔此生。这也让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篇文章，是写张艺谋的一个影片《一个都不能少》的女主角，名字叫魏敏芝。张艺谋是90年代一个比较红的导演，曾经导演了不少非常家喻户晓的作品，像1988年的《红高粱》，1990年的《菊豆》，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94年的《活着》，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些影片可以说都是好评如潮，两次提名奥斯卡金像奖和金球奖，数次提名并获得了威尼斯、戛纳、柏林电影国际电影节大奖。1999年，他又出品了一个名为《一个都不能少》的农村题材的影片，影片里反映的是贫困地区的支教老师和学生的故事。张艺谋在1997年执导的首部商业片《有话好好说》，票房和口碑双双失利，当时的媒体都毫不客气地吐槽，这部电影就是堕落天使的山寨版。那一年，他的父亲还去世了，事业和生活双重打击，让张艺谋陷入了低谷。他需要一部影片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在1998年的一天，他偶然看到作家施祥生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这本小说写的主人翁就是他最擅长的小人物。很快，他就决定 将这个剧本拍成影片，小说进行了改编，他想把它改成农村题材的影片，电影的名字就叫做《一个都不能少》。为了影片更加真实化，以张艺谋决定全部启用新人。当时剧组分几个小组在河北各地农村来寻找演员，在张家口赤城县镇宁堡乡，副导演李红一眼相中了一对双胞胎魏敏芝、魏冲芝姐妹。最初导演更倾向于妹妹魏冲芝，可是妹妹太腼腆了，没说几句话就躲到了魏敏芝姐姐身后，反而姐姐魏敏芝却大大方方地站出来。导演问她：你会唱歌吗？魏敏芝大声回答：我会。于是就唱起了我们的祖国是花朵。导演又问：会不会跳舞？魏敏芝说：我没学过，但我会跳。于是她又大胆跳起了自编的印度舞。魏敏芝的表现让导演大为惊喜，于是又问：敢拍电影吗？连电影院都没去过的魏敏芝就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敢。勇敢的魏敏芝当时并不知道，因为她的大胆的回答和表现，命运的指针便转向了她。后来魏敏芝被带到了张艺谋的面前，几轮面试，她与另外一个女孩一起进行了最后的角逐。面对演戏更为专业的对手，魏敏芝的憨蠢朴实根本不占优势，张艺谋一时间也难以定夺。后来张艺谋想了个办法，让两个女孩走到大街上，对着人群尽力大喊，另一个女孩放不开嗓子，而声音响亮不顾形象的魏敏芝喊出了声，这一喊就打动了张艺谋。大胆自信放得开的魏敏芝凭着实力和运气拿到了这个女主角的位置。当时的魏敏芝根本就不知道一部电影会对她的人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拍完电影以后，她还得继续上学，因为落了很多功课，成绩也下降了，这让她有点沮丧。她不一边上学一边继续干农活，猪圈里的猪还等着她去喂养，生活一时回归了宁静。1999年，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中，那个满口方言、穿着土气又倔强无比的农村小代课老师打动了所有的观众。影片播出后盛誉袭来，很快就横扫了国内数十项电影奖项，包括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圣保罗国际电影节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等。而女主角魏敏芝也在2000年获得第21届美国青少年艺术家奖的最佳表演奖，当时的她可以用一夜成名来形容。各种影片邀约、商业活动纷纷而至，某女郎也成为了她身上最耀眼的一张名片。就连魏敏芝自己都说，如果不是拍摄了这部影片，13岁的她可能在河北还在河北农村里喂猪，之后嫁人生子，同样过着同样的生活，是张艺谋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时光荏苒，22年过去了，如今的娱乐圈早已查无此人，而一代又一代某女郎却依然轮番登上大屏幕，活跃在观众的视线之中。当初电影里那个农村的小妞现在在哪里，又过得怎样呢？当时成名之后的魏敏芝自然受到了很多影视剧的邀约，同时有很多演艺界专业的学校纷纷来联系她，愿意免费招她入学。那时的她可以说用现在的话是说有些飘了，他觉得做演员真好，万众瞩目，而且拍戏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更何况自己起点还这么高，于是想继续走演员这条路。于是他找到当时的导演张艺谋，想让这位导师给他一些建议。没想到张艺谋迎头就给泼了一盆冷水：你不漂亮，身材也不好， 根本不适合当演员。张艺谋的一番话一下点醒了魏敏芝，眼前的光鲜亮丽的一切只不过恰到好处的合适而已，如果没有他人的助力，自己又凭什么能够走多远呢？他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自己来说，只有继续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后来石家庄精英中学的董事长看完这个影片之后非常受感动，了解到魏敏芝的真实情况后，主动邀请魏敏芝和妹妹到精英中学读书，不仅免除了他们的学杂费，还每个月给他们补助300元的生活费。魏敏芝的父母也被安排到学校工作，魏敏芝很快就同意了，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没有后顾之忧的魏敏芝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3年后，成绩优异的魏敏芝顺利地考上了精英中学的高中部。高三备考阶段，19岁的魏敏芝想起了拍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日子》，想起了当时张艺谋四处奔波宣传的日子，那些经历和见识他一直都没有忘。原来他心中还藏着一个跟电影有关的梦想，去当导演，拍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2004年2月，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一人来到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艺考，顺利通过了初试的魏敏芝，在专业性更强的第二试上被刷下来。不过他的状态还不错，没考上就算了，大不了回去继续读大学。没想到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影传媒学院得知了他参加艺考的消息，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如果通过本院的艺考并达到了高考录取分数线，可以免除11000元的学杂费。这一次机会在魏敏芝面前他又把握住了，他选择了对外形和演技没有很多要求的编导专业，顺利通过了编导专业的艺考后，魏敏芝开始疯狂地补习文化课考试，挑灯苦读。据说高考前3个月，他用坏了3个手电筒。2004年9月，魏敏芝以超出艺术分数线200分的优异成绩，被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影影视传媒学院录取，成为一名编导系的学生。刚上大学的魏敏芝遇到了来中国学习交流的美国杨百翰大学华人教授陈尔刚。那时杨百翰大学有一个助学项目，寻找全世界贫困学习优异的学生去做交换生。看到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陈尔刚对魏敏芝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和魏敏芝交流一番之后，他决定推荐他到杨百翰大学去留学。下围棋的杨百翰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美国最大的教会大学，也是美国第三大私立大学。学校有来自全世界10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对英语水平要求极高。当时口语还说不利索的魏敏芝为难了，他的水平根本达不到留学的标准。陈尔刚给他下了任务，只要你英语达标，就可以来杨百翰大学留学。在机会面前，魏敏芝再次抓住了他，他下了决心，开始恶补英语。2006年，陈尔刚再次见到魏敏芝，这次他被魏敏芝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惊到。他没想到短短2年的时间，魏敏芝进步得那么明显，口语交流已经不存在问题。在陈尔刚的帮助下，他还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开启了留学之旅。也许在外人来看，总有好运不断地降临在魏敏芝身上，可谁注意到了他异于常人的付出和努力呢？对于魏敏芝来说，能时时刻刻保持清醒和冷静，并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这才是他身上最可贵的地方。2006年，魏敏芝顺利抵达美国，在杨百翰大学传媒电视专业进行深造。他一边学习，一边不放过任何实习的机会。在学校的电视台，他拍摄、剪辑、编导，什么工作都做。 魏敏芝说，在一个都不能少里，魏敏芝见到过农村教育的落后，资源的匮乏，很多孩子连上学都是奢望。如今的他，除了感谢命运的馈赠，更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一切机会。在杨百翰大学，优秀的魏敏芝不但学习了更加专业的知识，还邂逅了一身挚爱，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阳光帅气的美籍华人刘景辉，两人非常投缘。之后他们一起作业，一起参与各种社团活动，逐渐陷入了爱河。2008年，魏敏芝大学毕业，他选择了留校工作，担任传媒部的导演助理、剪辑师。2009年，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播出10年后，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用全英文为大家送出了新年的祝福。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2010年，魏敏芝和张艺谋不期而遇了。在第30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魏敏芝见到了10年没见的张艺谋导演。有趣的是，这次张导演带来的新作《山楂树之恋》同样启用了河北籍新人女孩周冬雨，她就像当年的魏敏芝一样青涩羞怯。然而不同的是，此时的魏敏芝作为一名成熟的电影工作者，正在用流利的英语向张艺谋进行提问。张艺谋惊讶地感叹道，当年你跟我拍电影时才14岁，现在让我有一种恍如梦里的感觉。10年，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获得了比较好的工作，人生一帆风顺。可是对于魏敏芝来说，当初那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女孩，阅尽千帆，历尽艰辛，却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蜕变。魏敏芝也许应该感谢张艺谋对她的慧眼识珠和提携，但他最应该感谢的却是那个永远心无旁骛、坚定前行的自己。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是朴树的《那些花》。
草丛生，没
1FM 98.5. Real people, real music, real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 1FM 98.5，我是主持人 Jasmine。 刚才的一曲《那些花》是朴素1999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是不是又把大家给带到了以前的学生时代呢？希望刚才魏敏芝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请记住，人生没有白走的路，白吃的苦，每一步都会算数。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在最后这段时间给大家播放范玮琪演唱的《那些花》，跟朴素有所不同，他把中间的哼唱改成了一段英文歌词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据说灵感是来自越战期间著名的反战歌曲《花儿不见了》，风格跟朴素演唱的略有不同，也希望大家在美妙的歌声之中进入美好的梦乡。大家晚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以下是 NENBC 新闻。澳大利亚疫情全国出现不平衡结果，除了新州以外的所有的州和领地昨天全部录得零新增，但新南威斯州却录得82例新增病例，打破了今年单日新增的最高数字。其中77例本地新增病例，5例酒店隔离病例，并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例死亡病例。自去年新南威斯州出现第一例新冠病例以来，共计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6054人，死亡人数54人，而全国共计感染病例30910例，死亡人数907人。新南威斯州在录得77个新的病例，对于大悉尼的封锁将第二次延长的担忧不断增长。州长格雷兹·贝瑞吉克林表示，这些病例当中有33例曾经在具有传染性的同时暴露在社区里，但是更重要的是，77人当中有50多人是亲密的家庭成员，是那些感染者的近亲。另外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一名老人去世，我想向他们的家人和亲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人是在住所、在家庭环境当中感染的。在77例新的病例当中，32人在有传染性期间已经在隔离当中，9例在部分传染期间在隔离当中，33例在有传染性期间在社区活动，3例在调查之中。悉尼西南区的一名90多岁的女性在利物浦医院去世，她是在星期5接受 COVID 的测试，并且在星期6测得阳性结果的本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自2021年6月16日，也就是邦代病例集群的第一例病例报告以来，已经有566例本地感染病例。目前有52名 COVID-19 病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15人在重症监护室，其中5人使用呼吸机。格雷兹·贝瑞吉克林州长预计，在未来的几天，病例数将会激增。他说，77个病例当中有50个是家庭密切接触者，这是非常明显的。鉴于一夜之间暴露于社区的人数，他预计今天的新州数字将大于100人，这是他的预期。要是明天早于这个100人，他说他会感到惊讶。首席卫生官员 Carrie Chant 也表示，不幸的是一名90岁的女性去世了，并且对家人表示哀悼。据了解，这名女性并没有接种疫苗，这凸显了 COVID 的严重性以及对亲人、对与你最亲近人的影响。鉴于悉尼西区家庭单位的亲密程度，他说他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但是在应对 COVID 的这个时间点，我们需要保持住所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进一步的传播的风险。另一方面，新南威斯的警方副专员 Gary Warboys 证实，在过去的24小时向大悉尼地区和新州居民发出了106张的违规通知，并且特别提到了3起重大的违规公共卫生令的行为。他说，在一个案例当中，15名男性被发现违反限制在一个小公寓打牌，这些人从50多岁到90多岁都有，没有口罩，没有社交距离，显然处在一个对他们和他们的社区都有巨大风险的环境当中。新州警方还前往悉尼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场所，而在那里正在举行一个生日 party， 这个 party 上有10个人，我们去到那里，他们知道公共卫生令，警方对于每个人都采取了行动，发出了违规通知，并且结束了 party。 警方副专员还提到，一群人被发现在 Maryland 地区的一个车库里玩 PlayStation 游戏机，这是3个非常不同但是基本情况一样的事情，即人们有意识地决定不在家里待着，离开他们的家去一个场所参加有组织的聚会，不遵守公共卫生秩序。而昨天澳大利亚的25岁的网球明星在凌晨10分，在紧张的温布尔顿女子网球决赛当中，以6-3、6-7、6-3击败了卡罗琳娜普利斯科娃。这一天恰好是澳大利亚的同胞伊万·古勒贡 获得第一个温布尔登网球冠军头衔的50周年。这对 Ash Barty 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一天，因为他成为自1980年 Ivan Gelagon 第二次夺得冠军以来第一位获得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澳大利亚女性。在周末，悉尼房产拍卖出清率出乎意料的出现回升，出清率达到了74%，488间房屋上市拍卖，361间成交，中位价1482500。墨尔本房地产周六的房产拍卖表现稳定，出清率达到了76%，有720间房屋上市拍卖，550间房屋成交，拍卖房屋的中位价904000。以上的 NEMBC 新闻是由 Radio 2 Triple O 编译周以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